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6月19日星期四，我们继续留意中国的疫情。由于近日大陆新冠的病例暴增，在7月还会引来更大一波的大爆发。近期中国新冠感染再呈上升的趋势，确诊人数已经连续几个星期呈现上升的趋势了。官方的数据显示，5月全国新增的确诊病例超过44万例，而好像流感这样的病例之中，新冠病毒阳性率更加已经攀升到 22.8%。 尽管中共御用专家钟南山承认病毒感染性强，致病力低，有中医诊所老板就预测7月份会进入爆发阶段，并且揭示了民间观察到的重症和青年率死的现象。消息指病毒感染性极强，根据中共疾控中心网站近日通报的今年5月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数据显示，5月份单一个月全国31个省包括自治区和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各种医疗机构发热的门诊诊疗量在 5.6 万至 7.7 万人次之间波动。具体的数据显示，5月1至31日全国共报告了新增新冠确诊病例44,662例，其中重症病例占了606例，死亡的是7例。在病毒变异方面，5月1至31日期间，全国共报送了12,275例本土病例新冠病毒基因组有效序列，所有样本都是 Omicron 变异株，主要流行病毒株是 NB.1.8.1， 即是在 XDV 的变异株第六代亚分支。更值得注意的是，从今年19周，即是5月5到11日各个周，至到第22周5月26至6月1日，流感样本病例新冠病毒阳性率持续升高，分别为 18.3%、20.2%、23.8% 和 22.8%。 界面新闻在6月12日报道，北京卫健委日前公布5月在北京法定传染病例报告的情况。今年5月1日零时至5月31日24时，北京市共报告了法定传染病23种，共31,264例，死亡10例。报告病种主要包括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流行性感冒等。据羊城晚报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国家实验室主任钟南山在6月10日的一场发布会上高被问及当前新冠疫情处于什么阶段的时候，引述了5月份最后一周，即是5月26至6月1日公布的流感样病例新冠病毒阳性率是 22.8%， 还说他的占比接近五分一。他承认新冠病毒目前传染性强，但是同时亦都声称致病力已经低了很多，但是就没有说明具体的情况。但是外片普遍质疑中共官方给出各种的数字，普遍都打上了问号，即是不相信，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政权是不会给出真相的。大家要留意一点，就是白肺已经是很严重地重现在各地了，随地摔死，即是扑街啊的个案非常多。根据央视在6月11日的报道，近期全国多地出现新冠病毒感染流行的趋势， 都比出了新冠疫情在高峰期的趋势，这个已经说明了事态已经去到一个很严重的情况，如果不是中共绝对不会将疫情透露出来的。大家可能亦都留意到中共各数据的诡异之处，就是完全同佢人口嗰个基数非常之唔成比例，亦都话如果同邻近嘅台湾同香港嘅数据相比，佢哋嘅死亡率同感染嘅个案嗰个感染率系非常非常非常之低嘅，低得令人不可相信。尽管官方嘅数据唔可靠，但系民间有一波一波嘅报料，就可以从中睇到一啲端倪。有多地的民众报料给海外大纪元网或者新唐人电视台，都说近期当地医院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明显增加，不少人一检测就发现出现了白肺，导致了医院一床难求。据安徽合肥医院员工黄先生的报料说，近来当地医院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数量显著增加，当中重症的病例为数不少，导致了医院病床不够，病人甚至瞓到去楼梯口，通走道都是。他还证实他身边有人发展成为白肺，特别是年轻的学生和年老的患者。他还说他认识的人当中有些二三十岁的青壮年都出现了猝死的现象，甚至有些是行行下街扑死的。他还说这些情况通常都不可以公开讲的。他还观察到近几年当地的殡仪馆业务都非常之繁忙，需要排队，甚至乎墓地的价格一直都居高不下。依地段不同，价格就由几万去到十几万不等。另外，河南安阳郭先生亦都透露，他身边亦都有不少青壮年人因不明原因死亡。郭先生说他们那个城市得新冠的比较多，扑死的亦都比较多，主要是啲三四十岁到四五十岁的。浙江民众马先生亦都反映疫情从未消失，特别是近这一轮疫情来得比较严重。他还说现在的新冠是非常严重，医院一直人满为患，而家佢身边四十几岁、三十几岁嘅猝死嘅年轻人好多啊！广州私人诊所医生方先生亦都透露，中国疫情严峻，官方隐瞒，佢哋唔报又唔管，甚至连广州有三甲医院嘅医生都系咁样死嘅，但系卫生局就唔俾佢哋上报新冠，叫佢哋注意日常嘅消毒、洗手同埋戴口罩就够啦。仲有不少网友亦都表示，今年80后、90后扑死嘅人数特别多，佢哋都系突然死亡嘅人数越嚟越多。网上亦都有啲从事殡仪业嘅透露，呢两年送走嘅80后同90后系越嚟越多，仲话呢啲人唔应该系去世嘅主力军啊。其中最多死嘅就系突发性心梗死咗。不少网友留言就说这些都是新冠病引起的，甚至有些网友感叹随时随地都会死啊！中共政府掩盖疫情真相，就等于将中国人包括全世界都当成傻仔来到呃，甚至现在连 AI 机械人都不相信中共了。资讯的越不透明，就越容易在社会上造成恐慌的情绪。一旦中国人能够感觉到他们身边的人开始明显减少的时候，必然会造成心理上的波动，导致社会的动荡。大家看看啦，现在的社会已经是够动荡的了，群体抗争的事件比起此伏，只是因为中共严厉的管控未能够串联形成气候。但是现在中共政府没钱了，而且他们是挥霍惯的，剥削惯了，没钱现在就出来抢，抢老百姓的钱没人理，但是现在要抢医院的钱了，而警察就跨地区去抢，即是远洋捕捞啊，这些就是黑吃黑的表现来的了。所以可能在很快的将来， 各种文革利用群众斗群众的事件，通过低层人互相厮杀的手段，又会被拿翻出来重新使用。到时大家要记住，历史又在这里重复了。如果不信，大家看看大白又要回来了。甚至有些地区已经出现了三年前封控防疫的苗头。在6月16日新疆乌克苏市的高速路收费口那里，就发现有全身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员来到检查车辆。据网传的照片显示，那些车辆挂着 N 字头的车牌，即是代表他们是新疆地区发出的车辆。不少网民看到照片之后惊呼动态清零又回来了。这个是因为中共对付病毒的招数非常有限，他们既没有有效的疫苗，所以就搬出强硬的几招，譬如好像强制隔离、放任不管、将官理大、删帖封号、同党唱赞歌，然后就是趁机大发国难财，卖些什么莲花清瘟。当年出的国产疫苗三年半不够就将所有的团队一锅熟，用各种理由拉晒去枪毙了。因为死了的人才能够保守秘密，不会站出来做污点证人。一切谎言和暴力都用上了，钱就有人拿走了，还扮晒做好人。好多中国人就不知就里，莫名其妙地死了都不知乜嘢事。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我们继续回来关注罗瑞宇这个实习医生被自杀案背后揭密的情况。有爆料称怀疑是温家宝和张友侠出手，要将中国医院和器官移植的黑幕揭露出来。有消息指中国湖南实习医生罗瑞宇离奇堕楼死亡案近日突然发酵，但是官方报告排除他杀，并全盘否认医院买卖器官等家属指控之后，中国网民揭起了一片谴责声。有分析认为，这个可能是温家宝和张友侠他们重新掌权之后试图揭开活杂器官黑幕，因此被舆论先行。罗瑞宇案的发酵刺破了活杂器官的黑幕。据新唐人电视台报道，年仅27岁的罗瑞宇在湖南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实习期间，因为揭发该院活杂器官和贩卖人体器官之后，在去年的5月8日在医院宿舍附近离奇堕楼身亡。罗瑞宇父母近日在他电脑之中恢复一份多达11,119页的举报资料，怀疑他的死因另有隐情。这些材料包括了录音、影片以及医院非法器官交易文件等。部分举报内容曝光不久之后，即连续几日在中国网络冲上了热搜。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报告，湘雅二医院目前是长沙规模最大的医院，可以进行肝、肾、心、肺、小肠、胰腺等移植。该医院自从2002年开始，器官移植数量猛增，肝肾实际移植量在全国首居前列。而罗瑞宇电脑资料之中提及的谢竹彪是该医院臂外器官移植科副主任，余少杰是器官移植中心臂外器官移植科主治医生，他们都是被列入追查国际活杂器官责任人的名单。面对着不断升温的舆论声浪， 官方紧急发布告灭火，湖南省联合调查小组在6月13日发布了一份近4000字的长篇调查报告，对死者的亲属所给出的证据逐一作出否定。官方报告之中不但排除罗瑞宇存在他杀的可能，而且还暗示他因为综合成绩不理想以及资格考试不顺利，存有轻生的念头。至于被曝光的器官买卖部分，调查小组声称捐献档案资料全部齐全，器官获取途径合法合规。而先前罗瑞宇的父母公布的录音之中出现骇人听闻的内容，内容都是正常业务工作的交流。中共官方这份调查报告不但引发了国内外的网民一片质疑，就连中国大陆网民亦都不接受。中共央视新闻在微博转发了官方的调查报告之后，已经超过10万网民纷纷留言，而且罕见地未被封杀。字里行间都在这里表达的是，罗同学因为成绩一般，考不上博，又不去就业，从而选择自杀，生怕做中牛马读不出的含义。有网民就反驳说，这种通告不应该有倾向性，应该客观描述事实。有人说这个通报看完更加害怕，有人说请上级部门介入调查，当地自己查自己不可信。有人就哈哈，同我预想之中一样，自己查自己，咁就肯定冇问题啦。有人就话希望呢件事有更高层嘅部门介入，而唔系只系当地。而有人就话人在做天在看，无论如何唔能够揞住个良心。但系有1500万元嘅封口费背后系藏咗啲乜嘢惊人嘅内幕？在罗瑞宇父母将举报资料寄了给卫健委之后，才有人找他们协商，承诺给他们1500万人民币买断他们的资料。这一个惊人爆料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时政评论员秦鹏观察在节目那里就判断，1500万的封口费显示当局试图掩盖的秘密极为重大。因为罗瑞宇事件的核心指控不单只是医疗黑幕，而是活摘器官。据秦鹏的分析，罗瑞宇之所以被杀，他其实是因为他和父母对抗的不仅是湘雅医院，而是遍布全国的活摘器官产业链。这一罪恶规模之大，邪恶的程度之深，令人震惊。而这一次事件是不是因为习近平大势已去，新政权曝光真相，不想同习近平孭这个黑锅呢？值得注意的是，罗瑞宇被自杀的事件被当局压制封杀一年之后，在近期突然发酵，而且突然登上了热搜，抖音播放超过20亿次，而且官方媒体亦都参与了对这宗事件的报道和讨论。这种不寻常的舆论放松，是否与中南海时局变化有关，引发了联想。据多方可靠消息说，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表面仍然在台上，实则大势已去。中共元老温家宝、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友侠等目前已经成为了左右中国政局的关键因素。秦鹏表示，活摘器官是中共党魁江泽民时代的遗留问题，涉及多方利益集团，包括大批高层官员、军队和医疗系统。习近平执政之后，虽然试图清理江派势力，但是最后都为了个人的权力，选择和江泽民同流合污。现在如果温家宝和张友侠这些重新掌权者试图推动真相的曝光，想必然是要重塑政权的形象，同时削弱对手的实力。由于风险极高，所以需要舆论的配合。不过秦鹏认为，从罗瑞宇事件发酵之后，官方调查继续掩盖真相可以看得出来，仅靠舆论远远不足以揭开这个黑幕。活摘器官涉及中共太多高官，如果只是流于形式 或者迟迟不能够下定决心擒贼先擒王，拘捕首恶，恐怕会夜长梦多，被中共体制反噬。秦鹏在较早之前的一期节目之中讲到，习近平被削去权力之后，温家宝和张友侠的新当权者站在历史十字路口，他们正面临着三大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平反法轮功，解决活塞器官的问题，给新的国家走向救赎，亦都给新集体的官员走向救赎。但是如果真的要解决法轮功和活塞器官这些问题，恐怕最终是要导致共产党的解散问题。但是如果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或者无法根治的话，那新来的领导人就好自然地要背上这些政治负资产。再客观地来看，现在中共国它的国运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中共国的领导人身上来已经是无利可图的了，在无利可图又要背黑锅的情况之下，找鬼去做了。连代理温家宝和张友侠分分钟都会晚节不保啊，食到几十岁人不做就没事，一做就要死，给一些后生的上来，后生没着数，亦都不会帮你背锅。这个就是最现实不过的现实来的了。看来新的领导人他们上位之前一定要好好衡量一下，他们得到那个政治遗产啊是正数定是负数。所以说四中全会是不是那么容易开得成都好成问题，但是开不成又死了，习近平现在分分钟都走得了。他自己也都说中风多次啊，亦都自己立定了遗嘱，这个加速烂尾丝，搞到中国一劈屎，一切都烂尾收场。这样看来中共和他都是捆绑在一起的了。随着这个加速丝走入墓地，中共亦都走不下去了，亦都要退出这个历史舞台了。那至于是不是这样发展，我们拭目以待。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新的领导人对江泽民这些子孙怎样清算，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指标。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我们翻返嚟睇翻中国的经济，中国经济的双引擎都熄咗火了。有分析指出，中共的政局变革已经是迫在眉睫，如果再不动真格地从结构上改变中国一直沿用落嚟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根本是冇得走落去。因为经济而引起的民变将会好快地在各地爆发。在较早之前 ,6 月9日星期一，中共发布了5月份的进出口数据以及 CPI 和 PPI 的数据，表明了中国产能过剩，通货紧缩仍然持续，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很多专家都认为中国经济的双引擎出口和消费同时熄了火，凸显中国经济存在着深层信心和结构性问题，而中共正是这一切问题的始作俑者。现在在中国经济深陷沼泽已经没有出路的时候，除非中国政局发生大的变化，颠覆现有的经济政策，否则通缩恶性循环将会无法打破。有证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双引擎同时熄火。据中共海关总署在6月9日星期一发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价， 五月出口额同比增幅仅为 4.8%， 比四月下降了 3.3%， 进口同比下降 3.4%， 比四月扩大了 3.2%。 值得注意的是，五月对美国出口额同比暴跌 34.6%， 即是三分一有多，降幅比四月扩大了 13.6%。 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五月份 CPI 同比下降 0.1%， 跌幅同四月份持平，这个是该指标连续第四个月出现下跌。 PPI 同比下跌 3.3%， 连续32个月的下跌，亦都是2023年7月以来的最大降幅。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对媒体表示，出口增速急剧放缓同埋进口下滑，表明了中国经济面临双重危机。第一是外部需求疲弱，美欧这些主要市场去库存压力存在，在地缘政治风险加上供应链去中国化趋势之下，导致了中国外贸订单明显萎缩。第二就是内部购买力低迷，进口萎缩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企业和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悲观，不敢扩张，不愿意消费，这个显示出国内终端需求包括消费和投资都没有实质性的起色。他强调，中国的经济对外依存度高，而转向内循环的结构改革未真正落地，导致当外需下降的时候，内需无法接棒，呈现出引擎双死火。王大伟还表示，这次五月数据并非偶然，而是中国经济出口放缓、内需低迷以及结构性通缩等三重困境的集体呈现，短期之内难以靠刺激政策解决，只有真正释放市场活力，重构制度信任，才能够打破这场结构性的寒冬。而中国问题专家王克的分析就说，2024年中国进口同比增长 1.1%， 而今年前五个月进口就下降了 4.9%， 其中五月份下降幅度达到 3.4%， 这个说明了自今年以来进口的萎缩幅度是相当大的。造成了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经济内部需求不足，以及同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根据中共国的统计局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中共国进口的铁砂石、原油、煤炭这些主要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幅度都比较大，其中铁矿石进口价格下跌了 16.4%， 原油下跌了 4.6%， 煤炭下跌了 22.5%， 天然气下跌了 6.8%， 大豆下跌了 13.9%。 大宗商品进口价格的大幅大跌拉动了整个进口额的下降，而一起下降的还有 PPI 和 CPI。CPI 连续四个月下跌，而 PPI 就是连续32个月下滑，并创下了两年来最大的跌幅。王大伟就此指出， CPI 下跌显示终端消费者需求持续低迷，无法支撑价格，企业只能够降价求生，而 PPI 下跌就代表了上游工业产品价格全面下滑，反映出制造业开工率低，产能利用率不佳，这种消费与生产相冷的状态，不仅是短期动能不足，更是深层信心与结构问题。这个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王大卫表示，消费者不敢消费，因为就业和收入预期转差了，企业不敢投资，因为产品卖不出，利润被压缩，政府刺激手段无效，因为货币宽松传导机制断裂。王克亦都持类似的观点，他说 CPI 和 PPI 长期双双下滑，表明了中国经济非常糟糕，已经走入萎缩状态，而且这个不是一个暂时性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趋势。 能够扭转的可能已经非常非常之低了。而中共争霸全球的野心造成了中共国经济通缩、产能过剩。王克认为，中共通过政策扶持和财政补贴这些手段，使到中共国制造业称霸世界，以服务于中共称霸世界的野心。他还谈到，在2024年的中国经济已经好成问题了，但是中共对第二产业的固定投资却大幅增长了 12%， 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超过 9.2%， 达到了2025年5月。到了2025年的5月，尽管中共国 PPI 经济连续32个月的下跌，但是中共对第二产业的固定投资仍然大幅增长 11.7%， 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了 8.8%， 表明面对产能过剩，中共不仅没有调整投资结构，反而还加大了幅度增加对制造业的投资。王克认为，中共通过各种政策的支持、各种金融扶持，将中国制造业膨胀起来，成为世界的巨无霸，让全世界对中共国的制造业进行依赖。一旦打仗的话，没有制造业的支撑，其他国家很难支持下去。所以中共国的整个经济政策是服务在他的政治，服务在他的全球野心。服务对于他来说，就是争夺全球的霸权。王克还说，这些经济仗中共都不识计，中共只会算他的政治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目前中共国经济困境主导的因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共当局这个错误的政策所造成。王克进一步表示，中共争霸全球的野心造成了产能过剩、经济通缩以及美国对中国的高额关税，现在中共经济已经深入泥沼，已经没有出路了。至于中共国经济深陷结构性通缩，有分析指需要改变经济政策。在研究造成通缩的原因，王大伟分析，中共国当前通缩并非是单一货币问题，而是结构性通缩。它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是产能过剩，好像钢铁、太阳能光电、电动车这些行业，大量廉价产品找不到市场，形成恶性竞争，压低了价格。其次是需求缺口，中共国的消费结构未能够从房产加建筑加出口模式过渡到真正的中产驱动型内需社会。最后是投资动能断裂，民企不再进场，国企缺乏效率，地方政府债务限制了投资空间。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王大伟认为，要抑制通缩，唔能够靠印钞票或者放水，必须做到以下三点：第一系清理过剩嘅产能，尤其是僵尸企业；第二真正提振居民收入同埋信心；第三系释放户籍、教育、医疗这些制度壁垒，激活都市中产阶层的可支配消费。王克亦都分析认为，持续的产能过剩造成产品卖不出去，卖不出去怎么办？大家就内卷，就互相打价格战，就导致了 PPI 的价格持续下滑。王克认为，中共国经济必须进行双筋动骨的调整。他说，除非中共国的整个政局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使到目前的整个经济政策完全翻转，否则的话，中共国目前那个通货紧缩就是无法打破的困局，而面临着多重的风险，中共国经济前景和政局是紧密相关的。王大伟表示，如果没有重大政策转向或者信心重建，中共国经济将会面临三重风险，首先是出口持续受压，其次是内需迟迟无法接力，而第三就是通缩与资产价格失真交织造成。他指出，中共国经济形势将进一步恶化，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去到 3% 以下，财政收入压力升高，地方违约事件扩大，民企和外资进一步撤出，形成了内冷外空的恶性结构。王克亦都认为，从经济层面上高来到看，中共国经济已经没有出路了。他还说，从国内情况看，中共目前的经济政策制造了产能过剩，这个问题根本解决不到，而消费提振亦都是一句空话。而中共国经济的外部影响，他说取决于中美之间的经贸谈判和特朗普推行的全球对等关税政策的实施情况。如果中美谈崩了，特朗普和其他国家普遍达成了新的经济协议，形成了一个关税同盟，在这种情况之下，整个中共国对外的大盘出口就好成问题，相当于外贸这只脚断了。那看来中共国的经济由早年的三驾马车变到现在的双引擎死埋火，虽然中共仲仍然希望自己的内需能够拉动经济，猛禁在这大叫内循环，但是看回中国人口持续减少，数以亿计，咁原先俾内需嘅供应链系唔系应该相对调整翻呢？喺呢种咁嘅压力底下，中共搞嘅所谓内需带动根本就系冇可能发生嘅。再睇翻中国嘅内需，尤其是房地产方面，人口减，楼价跌，高盛对中共国住房嘅需求发出咗悲观嘅预测。喺6月16日。高盛集团表示，由于人口减少以及楼价下跌，预期持续影响投资和兴趣，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城镇新建住宅需求将会比2017年的峰值低 75%， 即是四分三。这家美国投资银行的悲观预测，比中国停滞不前的房地产行业的未来蒙上了另一阵的阴影。据彭博社的报道，高盛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之中写道，人口下降和城镇化放缓表明了人口对住房的需求正在下降，随着业主出售空置的公寓，中国的投资需求可能会转为负值。因此他们表示，未来几年中国城镇新建住宅的年需求量可能将略低于500万套，远低于2017年的2000万套的峰值。多年来，中国房地产行业一直深陷供应过剩的泥潭，债台高筑，房地产行业曾经占中国经济总量近1%。在星期一，中共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五月份新楼的价格跌幅创了7个月的新高，表明了自去年9月刺激计划的效应正在消退。中共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保障性住房之后，全国70个大城市的新楼价格较4月份下跌了 22%， 即是接近四分之一，而4月份的跌幅就是 0.12%， 表明自2023年5月以来持续的零增长趋势仍然延续。高盛经济学家 Andrew Tilton 和魏山、许山等人援引自己计算结果表示，中国城镇居民的年度住房需求将在10年之内减少约一半， 从2010年代每年940万套降至2025年到2030年的平均每年410万套。报告称，随着楼价预期下降，投资性房地产的持有者将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会成为净买家。在4月份进行的一项涵盖2500名受访者的调查之中，瑞银发现人民对楼价进一步下跌的预期仍然偏高。分析师警告说，这种预期可能继续抑制住购房的行为，并在未来几个季度对市场活跃度产生负面的影响。而在6月16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之中，显示在2025年5月份有70个大中型的城市各线城市的新房二手楼销售价格环比全面下降，同比依然呈较大幅度的下降态势。虽然降幅略有收窄，在环比方面，一线城市新房销售价格由上个月的持平转为下降 0.2%， 其中上海上涨 0.7%， 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0.4%、 0.8% 和 0.4%。 二线城市新楼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下降 0.2%， 三线城市的新房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3%， 降幅比上月扩大了 0.1%。 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了，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